好，感谢神能够让我又一次跟大家分享。有人这样评价我们基督徒哈，说基督徒是不说谎的，但是呢，基督徒用唱诗歌来说谎。所以这句话呢，一方面是要让我们来感到惭愧哈，我们唱的确实比我们做的好。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做的，因为我们本身就很软弱，我们有很多事情很想去做，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唱的诗歌其实代表着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去做。所以这种讲法有道理，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是真心求神帮助我们做。所以我们之所以这么软弱，很大的程度就决定于我们的老的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新的价值观在我们心中没有很大的地位。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分享一下这个价值观的问题。特别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陶树牧师写的，就是 A.W. Tozer 写的，叫做《寻求神》或者《科目神》，让我有很大的感触。所以大家都知道，在创造天地的开始哈，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万事万物都是美好的。那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哈，所以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们一切的事物都是上帝所造的，他们可以非常开心的非常喜乐的享受一切的事物，但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身外之物哈，所以他们心里根本不用为这些东西担忧。所以当时的那个世界真的是那么的美好，所以亚当夏娃当时对上帝的信心，就像今天我们的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是对他的爸爸妈妈100%的信靠，只要爸爸妈妈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就安全。所以如果上帝是上帝，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价值观的中心，就像爸爸妈妈是小孩的中心一样的，所以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但是就是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了，夏娃首先被蛇所欺骗了，被撒旦欺骗了，亚当跟着也犯罪了，罪就从此进入了人类哈，破坏了人跟上帝的关系了，人类从此就被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哈占据了哈，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就是经常我们听到的我的，所以从我的小孩身上我就看得到，就是我的、我想、我要哈，都是这几个字最常听到的。你跟他说不可以，我想；跟他说不可以，我要哈。其实我们身上不是这样的吗？神说这个不可以。我在祷告的时候，行啊，我真想。所以这种自我的欲望呢，让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很多我们以为很好的东西，我们其实不能很好的去享受哈。比如说我很想工作上的成功的，工作上的成功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很想有很多钱，这钱对增加了我的担忧哈。我很想有个大房子，进了大房子之后整天为这个打扫卫生更担忧哈。所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造成你的担忧，因为这些东西它本身不是你的价值，但是你成为了你的忧虑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拥有越多啊，他往往担忧的也越多的，越有钱的人越容易得忧郁症啊。所以这个现实的生活呢，我们可以想想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像有一种感觉啊，是在为别人活着的。我们女同胞追求穿漂亮的衣服啊，男同胞追求有成就啊，人人还有一种伪装的面具啊，总而言之就好像是在为别人活着。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忙，但是人人都觉得很空虚啊，所以娱乐事业发展的不得了，各种网络、电视、酒吧、逛商场，各种各样的，我们就靠这种来填补我们强烈的空虚，来逃避我们现实中的压力啊。所以这两大问题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了，人的贪婪、人的虚荣、人的沉郁、骄傲、嫉妒，就决定了这个世界的主流的价值观，就是把成功、把物质、把金钱、把享受作为主流的价值观。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跟人打招呼的时候都说，哎，你是做什么的？你家里住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大房子没有？有什么？你是当官还是不是当官的？我们看的这些东西哈。所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前段时间小叶告诉我一首打油诗哈，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他说人呢，零岁出厂，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嘛，10岁的时候快乐成长，20岁的时候为感情彷徨哈，30岁呢基本定向，40岁呢拼命打创， 五十岁了回头望望哈，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哈，八十岁晒晒太阳哈，九十岁躺在床上哈，一百岁挂在墙上的。所以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生的伟大哈，死的凄凉。真的，我们是生的伟大，死的凄凉。所以《圣经传道书》一章二节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句话真的是个真理。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我们身上的一切就是虚空。很可惜啊，就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也好，在慕道朋友也好，世界上的人也好，我们往往不知道，也不愿意承认，我们追求的价值都是虚空。我们有的时候知道，但是不愿意承认哈。就像当初亚当和夏娃被撒旦欺骗一样哈，我们今天同样的被世界上的主流的价值观欺骗了。我们被不仅被世界价值观所欺骗哈，我们还被他所驾驭哈。从某种角度，我们是世界世俗的价值观的奴隶哈，我们也是罪的奴隶哈。那罪的奴隶更通俗一点，就是这个价值观的奴隶。所以别人说应该有个大房子，我们也想要有个大房子；别人说应该要有钱，我们也拼命的赚钱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想想看，我们追求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是非常表面的，非常的肤浅的，也是非常的暂时的哈。我们虽然相信上帝，但是我们有多多少少的时候真的是专心寻求永恒的上帝作为我们价值的中心呢。所以我们大家都听过一个词汇哈，叫做随波逐流哈。随波逐流，你想想看，这个河流上的水流流下去哈，如果是你一个死的尸体的话，肯定就流下去了。所以我们如果随着世界价值观随波逐流的话，那我们就是个 dead body 哈，就是死的尸体，最后我们就流向了这个地狱。因为只有活的人，他才会拼命的往上游，往好的地方游啊。所以我想用这个比喻给大家一点，就是我们真的不要跟世俗的价值观随波逐流，我们神跟我们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教导我们说，他说我们不是顾念所借的，乃是顾念所不借的，因为所借的是暂时的，所不借的是永远的。所以牧师也最近讲过很多认识属灵的世界哈。所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就有两个世界啊，一个是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一个是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啊。物质的世界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去追求，可以去掌管，其实也掌管不了了。属灵的世界就有神来掌管啊。我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神是比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更加的伟大哈。所以其实只有我们追求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才是永恒的。如果我们追求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总是暂时的。所以所借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所不借的，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要追求这一位永恒的神，让他的爱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如果说什么人目光短浅，那就是追求世界上的东西；如果说什么人目光长远，那就是追求属神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翻开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四节，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就在这里念了哈。他说我们都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基督耶稣叫我们活了过来。我们本来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世界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也和别人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哈。所以想想看，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本来是真的是走向死亡的人，我们是蒙了怎样的恩典和福气哈，我们才有神的大爱在我们身上，有基督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活了过来，我们是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当我们死在罪犯过犯罪恶中的时候，神就叫我们活了过来。这一切全都是恩典，这一切全都是福气，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努力啊。所以朋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你跟我们原来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走向了地狱的道路。那是神把我们救了出来，神同样现在等待着把你救出来。 所以神的大爱，神的恩典，他都是等候在那里，只要你去要哈。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就在今天伯利恒上有哈，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们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就是伯利恒下面一节，他说我已经和基督同钉了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在与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不需要为别人活着，我们一直唯一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唯一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种恩典呢？它就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今天的价值的来源真的是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原来追求的东西全是虚空，现在我们神给了我们儿女的身份，如果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们的东西才有价值。所以我们真的转折很大，我们是个新造的人，并不是说而已，我们完全是从死到生，从没有价值到有了价值，从没有价值到神的儿女，从本来的虚空，本来完全的虚空，到主所赐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是因着这样心性称义进入这个纷纷满满的恩典当中，成为了主的门徒，成为了新造的儿女。难道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的把上帝当作我们生命的中心，价值观的中心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是救恩呢？救恩就是要把我们从原来的死亡中救出来，死亡的道路当中救出来，把我们从世俗的价值观中，价值观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要让我们有很自由的生活，要让我们恢复在创始之初人和上帝那种美好的关系，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把上帝重新当作我们生命和价值的中心，因此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才真正享受上帝所赐的一切的恩典和福气。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只是在地位上称义而已。所以有了这样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像大卫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为别人而活着，不再需要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们是为神而活，我们不再需要追求那些虚空的东西，我们应该把眼光心思意念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万能的父必能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上帝就成为我们心中价值的无穷大，那其他的一切跟上帝相比都是那么的渺小。所以说到这里肯定有两种想法，第一种就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第二种呢就是说不是因信称义嘛，我干嘛需要信上帝做我的价值的中心，我还不可以我行我素吗？难道我不可以同时爱世界又爱这个上帝吗？鱼和熊掌两样不能同时得到吗？因为人都是很聪明，我们总会这么想，但是没有错，神的救恩，如果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的话，我们确实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也许也正在走在天堂的道路当中，但这只是在地位上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生命上都很挣扎，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很苦，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还不能体会享受上帝的福气，是因为我们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的老我，它在根深蒂固地束缚了我们，他还没有完全的释放我们，至少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理解上帝的好，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就真的要以上帝为中心，求神帮助我们往这个方向来做。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我是要养得生命，而且要得了更丰盛。所以我自己一直有这种挣扎，如果这种更丰盛的生命只有在天堂里才有的话，我这一辈子觉得真的没有意思，我信不信主我就死之前最后一刻信主好了。那耶稣说我来了要你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并不是指在天堂里的生命，不仅仅是在天堂里的生命，而是指在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羊，我们必然要得到丰盛的生命的。所以我对这一点的信义很坚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我们真的是白过了这一生了的。 神在祭坛上欢迎我们，他肯定对我们的评价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呢？整本圣经他也是非反反复复强调我们以神的价值为中心，所以我相信神的旨意哈，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得到丰盛喜乐美好的生命，我们可以预备我们好自己，可以走到天堂的道路里面去哈。所以特别是耶稣基督真的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教导，非常清楚的教导，他以他的生命哈，把天父使他一生的忠心活出来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几句话，希望这个能够激励我们哈。在这节经文我就不讲了，就是我读一下好了，就是耶稣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句话其实它含义非常深刻。如果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那就是我就是唯一的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唯一的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唯一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追求别的东西是算什么呢？肯定是走岔路了。第二呢，耶稣在还用了个比喻哈，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哈，他说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他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他又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他就去变卖地里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反照我们，我们很多的人因信称义，刚开始相信，包括我自己，欢欢喜喜的，哇，神救了我，给我的病也医好了，从此我又不要我的神了，我就开始为我的工作担忧，为我的家庭努力哈，没有像耶稣要求我们的，这天国就像宝贝藏在地里，变卖一切啊，就像珠子一样的变卖一切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看重我们手上拥有的那些东西了，我们要看重我们这一位神哈。然后耶稣又用了一个比喻哈，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就是大家可以翻一下，有空的话，就是那。他说不是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哈，到第6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葡萄树的比喻真的是一个活的画面，活在我们面前哈。我们是枝子，那我们就只能依靠这个葡萄树供给我们一切的养分哈。这葡萄树就是我们的主，如果离开了它，我们就没有营养。所以我们要结果子哈，就神说你们要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美好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和喜乐的生命。那我们怎么结果子呢？其实唯一的途径就是靠着这个葡萄树哈，稳住在它里面，心思意念眼光全部都注视在主的身上哈。如果我们不是这么做，我们就没有什么果子哈。所以我们离开了这个葡萄树，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就像我们唱歌一唱的，我们唱得很好没有用哈。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葡萄树，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就是我们就是整天念叨叨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喜欢祷告，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喜欢祷告就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不要在主的，如果我们不在主的里面哈，如果我们思念的东西一天到晚都是我的家庭、我的身体、我的容貌、我的事业、我的名誉哈、我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哈，那我们这个枝子不是慢慢慢慢就枯干了吗？那枯干了之后，我们还有什么生命呢？所以听了耶稣的话，我自己是听得常常觉得惭愧哈。我们也真的应该一起觉得惭愧，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非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哈。我们常常没有把主自己当作我们价值观的中心，我们常常没有把主当作我们的宝贝哈。所以从刚才我们讲的人生一辈子哈，如果没有神的话肯定是受苦的，这是不用讲的，就是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少成功，他总是苦的，你外面就不管你看得出来还是看不出来，他内心也是苦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不以神为中心呢，我们的一辈子也注定是苦的，不管你表现得怎么样，别人看你怎么样，如果神不能以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肯定是很苦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得救不得救是两码事的， 我们生活喜乐不喜乐又是两码事。喜乐的唯一的来源就是我们生活慢慢的学会以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哈。所以看看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苦哈。所以就是看看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力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我们追求有钱有房有漂亮的衣服，我们渴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上好的学校哈，读好的专业，将来能够出类拔萃哈，能够为我们做父母没有做到的事情争一口气哈。我们生活还是跟小孩子一样，充满着我想我要我的，这跟世界上的主流的价值观真的没有区别哈。所以我们如果要以神为中心，我们只有求神哈。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其实我们祷告时候经常可以想想看自己哈，就是我们心里面是多少时候真正的渴望圣灵来充满我们，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神啊求你来充满我，但是神啊我这么多东西我又不愿意放下，那神怎么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关心我们的孩子为例好了，我们最多的时候是关心他什么呢？我们关心他成绩有多好，他将来能上什么样的学校，或者他将来的婚姻怎么样，他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关心他的灵魂怎么样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的是他的具体的事情呢，还是为他的灵魂祷告呢？所以就从孩子身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都可以反省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就常常的就是他成绩不好，他不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就心里很烦躁哈。但是他不信神，我们倒没觉得没什么，包括我们自己家庭，比如说一个人信主的，另外一个没有信主的，我们不是有的时候也犯同样的情况吗？或者我们一个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人走在后面的，我们也是犯同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灵魂，把这个救恩，把这个生命当作最重要的哈。所以总而言之，这个价值观的问题不在深深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的成长，也影响到我们整个家庭的灵命的成长。我们往往追求各种各样的祝福哈，忙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很多的时候侍奉神哈，我们好像求的还是求人得到人的称赞，得到神的称赞哈。所以神的给我们的恩典全在我们身上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为得到神的称赞，也得到人的称赞，我们只是因为爱神，我们很甘心乐意的切切卑卑的为主而活，这么去做哈。当然我需要澄清一点，我想讲的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到的，我在这里我只是同样求神，跟弟兄姐妹朋友一起努力的求神，让我慢慢的也把这个生命活起来，活出来。所以反过来来讲呢，我就想今天因为有时间，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这神的儿女，神的价值就是多么的美好哈。我们如果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专心寻求他哈，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美好的丰盛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因为神说你把你的一切祷告感谢放在他的面前，他所赐给你的是超过你的所思所想。那我们求一些具体的事情，神常常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我想他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他已经把最好的礼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那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就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所以像大卫，诗人大卫所发出的赞美，这是理所当然的哈。我们翻一下诗篇16篇哈，我读一下几中几节经文哈。第二节大卫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一句是今天的金句哈，我是觉得我们要常常思想，就是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英文讲呢，就是我除了神以外我没有别的好处。所以正一反帮助我们理解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好处。所以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就是你的产业是什么，我们杯中所有的东西就是耶和华自己哈。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就是我们靠着耶和华，我们的心就是那么的欢喜和快乐。如果我们不靠着耶和华，我们就是为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哈。所以最后神，如果我们靠着他，他就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就应该得到这么美好， 所以保罗他就把这个美好描绘得很清楚，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来读一下好了哈。我无论在什么境况，就是这个美好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他就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就不管是我有钱也好，我没钱也好，不管是我今天没地方住也好，我今天能够住什么五星级的 hotel 也好，就是谁是谁在我都得到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靠着那位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能做啊。所以凡事都能做并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做，而是我什么样的事我都能够很好的去面对啊。所以我们丰盛的生命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很好的去面对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生命难道不是我们要寻求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很渴慕神加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呢？这样的人他就长成了基督耶稣的形象，就像保罗一样，他说他长成了基督耶稣的形象的。这样的人他就有完全的柔和谦卑啊。如果别人称赞他一句，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一笑置之而已。别人批评他的一句，他也没什么感受啊，因为他就是神在他心中是无穷大啊。这样的人，神是他心中的至宝，他有那么大的价值啊，他就是有万贯家财，这些东西对他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觉得他心里面也是贫穷的。所以耶稣基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贫穷的人并不是说你真的没钱啊，你可以很有钱了，但是你这些钱在你心中根本没有分量，就是贫穷的。所以这样的人即使是遇到了很大的损失啊，比如说股票掉价了，房子被烧了，他也没有什么损失的，他跟没有损失一样啊，因为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所以这是一种理想的境况，但是在这世界上呢，就是有很多的人活出了这种生命啊，他值得我们去羡慕啊。他的生命就像一块磁铁一样的，他可以吸收那吸引那些迷失的人到他那里去啊。那其实圣经上亚伯拉罕活出来了，约瑟活出来了，保罗活出来了，就像保罗一样的，他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跟希拉两个人啊抓进去，晚上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啊，这不是很喜乐吗？然后就让监狱里的所有的人都信了主啊。所以这样的人心里就是那么平静的安稳，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出于上帝啊，所以他已经跟上帝成为了一体啊。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求神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朋友都得到这个上帝所赐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以讲到这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生命确实是那么的美好，我们原来就是那么的败坏，我们原来是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得到了这么美好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来呢？我们怎么样树立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呢？我们怎么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为神而活呢？所以我想大家一起翻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翻到的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一下？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耶稣给了我们一句好像比较拗口的话，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恰恰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秘诀啊，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如果追求的是世界上的金钱、荣誉这些东西哈，那我们从外面的人看来，你确实是得着生命了，你这个人好像活得很好哈，很有钱、很有名哈。那这样的人呢，如果你是这样追求的，你就是失去了生命，最后是没有生命的。那我们如果为了耶稣基督，我们主动的求神来让我们失去我们这个生命啊，我们原来的爱好，我们原来的那个看重的东西，一点点让我们不要那么看重哈，看淡它，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享受，然后我们就得到了基督耶稣的生命啊。所以得到生命的唯一笃信就是说，不要看重你原来所看重的东西的，要看淡你原来看重的东西，甚至是放弃我们原来追求的。所以你有什么梦想，你很想很想要的，你要问问看是不是神想要你要的， 如果不是的话，你要求神帮助你放弃这个梦想。如果你有什么追求是你自己很想很想追求的，但你要问问神看，就是说神是不是把你放在这里要你去追求。如果不是的话，也许你要学习，就是说求神帮助我，到底我走的路是什么。所以我们愿意为神放弃啊，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生命了。其实就很简单，神要我们单单的寻求他，以他以神自己作为我们的美好哈，以神自己作为我们生命的代替哈，代替了我们原来的东西的，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我们新生命就活出来了。其他的一切，如果神要我以我的工作来荣耀他，以我的地位来荣耀他，那当然神可以加给我哈。但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你的地位、你的工作、你的什么东西能荣耀神吗？其实荣耀不了神哈。所以就是神就是要我们以神自己来代替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这个新生命，慢慢慢慢神加给我们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心里面肯定是害怕的，就是你即使是害怕也来到神的面前啊，求神来帮助你，从小的做起的，一点点。比如说我喜欢看电视连续剧啊，求神把我除去啊，我喜欢看电影，求神把我除去，我喜欢看小说，求神把我除去的，除了小的我就可以除大的啊，就一这么一点点来。所以保罗给了我们更加具体的指导吧。所以我主要是想想，就是说显然我们这个过程中主要是靠祷告哈，但是我想看圣经上经文上怎么来帮助我们活出来哈。所以我把这个过程总结为四个步骤哈。第一步就是要相信，那相信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了，就是我相信我已经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把这些经文我要相信哈，相信他的。然后第二步相信了之后我就献上。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所以当我们献上之后呢，我们的心意，我们心里面的意思肯定会变化的。所以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了，我们就能够体验神的旨意什么。所以第三步就是一步步的顺服哈。我们献上之后就要慢慢的顺服，那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上说的第三章七到八节哈，他说我先前我以为是有益的，我现在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把它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为什么会这种改变呢？就是因为心意更新变化的结果。当你原来比如说我追求工作上的成功，我追求的很好，有一天心意更新变化了，神说你这样追求对吗？看得这么重啊，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啊，然后你心意更新变化了，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有可能对你不是有好处的。所以你就是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你啊。但是你其实在那个祷告的过程中，你对这个工作还是看得比神重啊，但是你心意已经产生变化了，你知道这个也许对你的灵命成长是没有好处的，其实不是也许的，就是对我们灵命成长没有好处的。所以心意更新变化就是这样，就是你原来喜欢做的东西慢慢慢慢的神的圣灵感动了你，你这个喜欢做的东西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你把它摆到比神很重要了。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圣经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因为亚伯拉罕是以神为中心的人，当他老年得子的时候，看到这个儿子是多可爱啊，所以夫妻俩为他办 party 哈。但是神很快就看出来了，亚伯拉罕把这个儿子看得比他自己很重要了，所以神叫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那亚伯拉罕本来是很有信心的人哈，所以他能够通过祷告哈，懂得了神的意思的，相信神必叫以撒死里复活，所以他把它献上了。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相信神，我们任何一样东西，比如说我今天的工作，我今天的什么，我们把它献上了，即使神让我们失去了，他也让他死里复活，他最后也还给你。就是如果有这种信心的话，那是一样的，神造就我们的是看我们的心意哈，看我们的心态哈，他并不是看你手上拿着有多少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在这三步相信、献上、顺服哈，最后我们就是为主而活了。所以就是哥罗西书讲的，最后我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哈，因为是为主而做的，不是为人而做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事情不够勇敢哈，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觉得为人而做的，如果别人说了我这个怎么办，说了我那个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为主而做的，失败了所有的后果由神来承担哈，成功了一切的感谢谢给神哈。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很单纯哈，我们每件事都为神而做，我们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是加倍的努力哈，因为我们是为神做的。我们基督徒不偷懒哈，并不是像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信神祷告就偷懒好了，就是祷告就可以加给你哈，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反而更加不偷懒，因为神加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哈，我们不更加不会觉得累哈，因为我们更加少在心里面有挣扎。所以我就想就是通过这四节经文，就是第一步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相信他，第二步献上就是罗马书12:1-2是保罗对我们的劝告，然后我们就学习保罗的样子，我们把先前以为有益的东西把它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最后我们就是要向为神而活，每件事都是为神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你这些经文就是每天列在我们的床前，列在我们的桌子上，我们如果不靠着神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只有常常靠着神提醒我们，常常去祷告，不住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悔改这两个字就很重要了。因为如果先前以为是有益的，我现在当作有损的，但是我不悔改，我说神啊，让我再有益几天吧，过几天反正没关系，反正我就是这么软弱的，我也改不了什么。如果我们这种心态去，我们其实是做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求神，神啊，我就是做不到，但是我现在决心求你帮助我哈，我愿意在你里面受点苦没关系的，我知道这个要做到这样是很苦的，要改变我自己是很苦的，因为我老我活了35岁了我才信主，我活了30岁了才信主，我的老我对我的影响根深蒂固哈，要改变我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就求神，就像彼得讲的，我们要在主里面有受苦的心智哈，就除掉我这一点点苦，我要愿意承受哈。所以我们要定时祷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学习要有受苦的心智哈，刻苦己心哈，就是这么学习一点点，从小苦上开始学习哈。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神就会坚固我们的心智和力量，让我们走上这条美好的生命的道路哈。我们通过祷告真正的认识并且顺服神的旨意哈。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实质这种说法，祷告有什么目的哈？祷告求神给我什么东西，求神给我什么东西哈？但是其实祷告，我听了一个牧师的讲法，我是很喜欢的，他说祷告的目的就是你要去认识神的旨意啊，往往这个旨意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而且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你慢下面就是屈服顺服 surrender， 就是认识并且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每一次这种顺服，我们这个人就像那个模子一样的就被神修改了一下。所以那个我们的天父就是这个葡萄园的员工哈，我们就是葡萄园上的葡萄树上的枝子哈，他把我们的枝子修剪得非常好哈，那我们就结了很多的葡萄了，我们就结了很多的果子了。所以每次修剪肯定我们不会很开心的，肯定会有点苦的哈，但是神就是这么修剪我们的。所以说到这里，我相信神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清清楚楚地指示给我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走，我们有没有个坚决的心智哈，就在走这条路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愿意在原路上徘徊哈，不愿意向这个新的道路上奔跑哈。尽管我们知道新的道路上很美好，但是我们还是在原路上徘徊。我其实有一个比喻，我总是在想，就是我们想不出很好的比喻哈，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心里面哈，就好像有着千丝万缕哈，就有的时候就想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的织得满满的哈。然后这个圣灵呢，它是赐给我们做最好的礼物，是在我们心里是没错哈。这圣灵在里面呢是算什么呢？它不能充满你啊，你说充满我充满我，它就充满不了你啊，因为你里面就圣灵在里面像假粪中过日子一样的，到处都是你的一根根丝哈。那这些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重的东西哈。你不想吗？就是我很爱我的儿子，那他的就成为我的担忧，成为我的重担哈。我很爱钱，它就成为我的担忧，我的重担哈。所以每一根丝它就代表着你说一种担忧，一种重担，你所看重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如果心里面这么满满的，那我们就神就充满不了我们哈。所以我觉得耶稣那句话挺有道理，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我们如果看重一样东西，然后我们跟耶稣比一比哈， 如果我们心里面，我们不用讲大话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好好的安静的时候想一想，就是我们看中的那样东西就是比耶稣更新的。那如果这个情况，你是不是要求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把这个东西给除去呢？其实它不是除去你这个东西本身，它只是除去你这个爱这个东西的那颗心哈，就是那个想法那个意念哈，它把我们除去了，那根丝不就没有了吗？这空间就腾出来了哈。这空间就是说那个在数学上来讲肯定是从指数的形式上升的哈，就是你去掉一根丝的空间就大多了，去掉两根那就更大了哈。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哈，我们就是去掉了一根又一根，慢慢慢慢的就是我们心中有很大的空间，那心灵自然而然就充满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么想，就是说我们好像人有的时候很容易会自欺欺人哈，就是有的时候人我就在想啊、哦，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很爱主的哈，是怎么说不爱主啊？就是很，但是你有的时候心灵会提醒你，你其实并不怎么爱主哈。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东西，当我们发现自己有不爱主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而且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里面呢，有很多在生命上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哈。其实我们其实也在努力在学习把神当作我们的终身，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努力，我们只是求神将他的爱激励我们哈，让我们更加的专心以他为中心哈。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去vacation 哈，我们那个以前开车都不用 GPS 的哈，这一次买了个 GPS 的。所以小叶他就告诉我之后，他说哎，那个人挺有意思的哈， GPS 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就很依靠它哈，好像很专心的依靠它，开车的时候夫妻俩也不吵架了哈，就是那个也不会怎么开错嘛。但是执行它才是我们生命道路上的 GPS 哈， GPS 就是那个叫什么自动导航系统，是不是？就是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自动导航系统哈。我们那个与其依靠这么买的一个100块钱的那个 GPS 哈，还不如依靠我们这位上帝了哈。所以真的，我们希望学习能够学习让神来引导我们，常常求问神哈，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今天做什么？而不是说神啊，我要帮你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是神，你要我做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哈。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哈，就是我是觉得人的一辈子啊，真的像一次旅行哈。我们去的道路呢是美好的天堂的，特别是基督徒来讲，但是可惜呢我们常常走错了方向。所以我们刚开始出生到几十岁的时候都走错了方向哈。有一天神告诉我们，他说走错了，快回头哈，我们就回头了。所以我们回头欢天喜地的回头了，可是这个人呢老毛病很大哈，就是回头了走向了新的道路，不是，虽然说知道那个是乱位哈，我们还是要回去看看，好像这个东西有很多可以留恋的，就是这样一次。有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比喻，就像我们人就像猪一样的哈，在那个泥潭里打转哈，然后弄得好脏，就是说哎呀好脏，赶快洗干净哈，求你的主人把你洗干净哈，那主就用他的宝血哈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了，我们也很开心哈。但没过几天我们又到那个泥潭里去了。所以我们真的常常犯这种毛病啊，所以我们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这样啊。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本来真的没有价值啊，不要相信你有什么价值啊，不要相信你原来的一套东西有什么价值的，因为一切都是要过去的，天和地都要过去，凡事凡物都要过去啊，你的工作，你的名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房子，200年之后谁能看得见啊，一切都是要过去的。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爱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哈，让我们有了美好的人生方向哈。所以我们真的应该相信神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求神每天求神在我们身上做工，随着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一步一步坚决地顺服我们的上帝哈，走上这条真正美好的道路，让神成为我们心中的自动导航系统哈。所以就像大卫说的一样，我们以这句话来解释，他说神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句话是一点都不错，只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活出来，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所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啊，我今天站在这里真的是一个不配的人，主啊，其实我和我们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在你面前都是不配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从罪恶过犯中走出来，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加开我们一切丰盛的生命，我们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得着。主啊，我们希望得着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自己的生命的宝贝。主啊，求你加添我们这样的信心，加添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在这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更加有方向，更加有力量，更加执着。主啊，求你的圣灵真的今天充满我们的心，在今后的日子也充满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们本来是空虚没有价值的。主啊，让我们相信这一点，让我们相信我们的价值在你里面，让我们相信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帮助我们让这种信念深深的钉在我们心里面。主啊，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所爱好的东西，主啊，我们摆到你的面前来，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求你的力量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这样的生命，让我们活出新的生命来。主啊，我们新的生命肯定是美好的，我们新的生命肯定是丰盛的。主啊，你就体察我们吧，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你，让我们更加的想望你，让我们更加渴慕我们的主自己。主啊，让我们摆脱世界的束缚，摆脱各种各样罪的束缚，求你的圣灵圣灵，求你的真理释放我们，让我们真正得着自由。主啊，帮助我们走这样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在这世界上不仅仅得到你的祝福，让我们也真的成为你的荣耀的光，因为成为你的眼，能够帮助我们周围世上的灵魂。主啊，一切的美好你都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面前，求你感动所有的慕道的朋友，感动还没有相信你的人都能够接受你这样的救恩。最重要的，让我们已经接受你救恩的人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让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慕道的朋友，更多世上的灵魂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